魏国的孙文子访问鲁国，鲁襄公登上台阶时，孙文子也同时登阶。叔孙木子快步上前说：诸侯会盟时，我们国君从未走在魏军后面，如今您不肯比我们国君低一级台阶，我们国君不知自己有什么过错，请您稍加克制。孙文子没有辩解，也没有悔改的神色。叔孙木子退下后对人说：孙文子必定会灭亡，身为臣子而不肯走在国君后面，有过错却不知悔改，这是灭亡的根源。有人说，天子失去道义，诸侯便讨伐他，因此有了商汤、周武王；诸侯失去道义，大夫便讨伐他，因此有了齐桓公、晋文公。如果认为臣子讨伐君主就必定灭亡，那么商汤、周武王就不能称王，晋文公、齐桓公也不能立国了。孙文子在魏国是君主，而在鲁国却不肯以臣礼相待，这是他把自己当作国君了。君主有过失，臣子才能有所得，不把灭亡归于有过失的君主，却把灭亡归于有所得的臣子，这是不明察。鲁国不能惩处魏国的臣子，而魏军的明智不足以识别不知悔改的臣子。孙文子虽然有了这两条，又怎么会因此灭亡呢？他之所以会失去那些过失，正是因为他得到了君主的缘故。有人说，臣子与君主的设置是名分所定的，臣子能夺取君权是因为得到了相应的辅佐，所以不是自己名分内的东西却去获取，这是众人所要夺取的，推辞自己名分内的东西而获取，这是民众所给予的。因此夏桀索取名山的美女，商纣要求比干的心，而天下离心，商汤改名易姓，周武王遭受辱骂而天下归服，赵选逃往深山，田氏流亡国外，而齐国、晋国都顺从。那么商汤、周武王之所以称王，齐桓公、晋文公之所以立国，未必是因为他们的君主，而是他们先得到了民心，然后才以君主自居。如今还没有得到那样的条件，却想行使其那样的权利，这是颠倒道义、违背德性的。颠倒道义，事情就会失败；违背德性，怨恨就会积聚，连失败和灭亡都看不清，这是为什么呢？鲁国的杨虎想要攻打季孙、孟孙、叔孙三家，没有成功而逃往齐国，齐景公以礼相待。鲍文子劝谏说：不行，杨虎在季氏那里得宠，却想攻打季孙，是贪图季氏的财富。如今您的财富比季孙还多，而齐国比鲁国强大，杨虎这就是施展全部诈术了。齐景公于是囚禁了杨虎。有人说，千金的富家，其子弟也会不仁，因为人们追逐利益太急切了。齐桓公是五霸之首，争夺君位而杀了自己的兄长，这是因为利益太大了。臣子与君主之间没有兄弟那样的亲情。劫持弑君的功绩，能控制大国而享有巨大的利益，那么群臣中谁不是杨虎那样的人呢？事情因隐微巧妙而成功，因疏忽笨拙而失败。群臣之所以没有发难，是因为他们的准备还不充分。群臣都有杨虎那样的心思，而君主却不知道，这就是隐微而巧妙。杨虎贪图天下，想凭欲望攻打君主，这就是疏忽而笨拙。不让齐景公惩处这个笨拙的杨虎，这是鲍文子的说法反了。臣子是忠诚还是奸诈，取决于君主的所作所为。君主明察而严厉，群臣就忠诚；君主懦弱而昏聩，群臣就奸诈。能察觉隐微之事叫做明察，不去赦免罪行叫做严厉。不知道齐国那些巧诈的臣子，却要惩处鲁国已经作乱的杨虎，这不是很荒谬吗？有人说，仁爱与贪婪不同心，所以公子穆仪推辞宋国君位，而楚商臣弑杀父亲，郑去疾将军位让给弟弟，而鲁桓公弑杀兄长。五霸互相兼并，如果用齐桓公来衡量人，那么所有人都不贞洁廉洁了。况且君主明察而严厉，群臣就忠诚。杨虎在鲁国作乱没有成功而逃跑，进入齐国后不被惩处，这就是助长作乱。君主明察就应该诛杀，知道杨虎能造成祸乱，这就是发现了隐微的情况。古语说，诸侯把国家视为亲人，君主严厉，那么杨虎的罪行就不能放过，这就是不赦免的实际做法，那么诛杀杨虎正是为了使群臣忠诚。 不清楚齐国那些巧诈的臣子却废弃对明显作乱者的惩罚，责罚尚未发生的事，而不诛杀明明白白的罪行，这就是荒谬了。如今诛杀鲁国作乱的罪人来威慑群臣中怀有奸心的人，并且可以因此得到季孙、孟孙、叔孙的亲近，鲍文子的说法怎么会是相反的呢？郑庄公准备任命高渠弥为卿，郑昭公厌恶他，坚决劝谏，庄公不听。等到昭公即位，高渠弥害怕昭公会杀掉自己，在辛卯日弑杀了昭公，而立公子旦为国君。君子说，昭公算是知道他所厌恶的人了。公子羽说，高渠弥大概要被诛杀了吧，他报复怨恨太过分了。有人说，公子羽的话不是相反吗？昭公之所以遭难，是因为报复怨恨太晚了。既然如此，那么高渠弥之所以晚死，是因为报复怨恨太过分了。明君不积压怒气，积压怒气，那么臣子就会轻率的举事来实施计谋，君主就危险了。所以在灵台饮酒时，魏侯发怒却不诛杀，因此楚师作乱。吃甲鱼羹时，郑军发怒却不诛杀，因此子公弑杀国君。君子说，昭公知道所厌恶的人，并不是责备他太过分，而是说他知道的这样清楚，却不实行诛杀，以至于被杀。所以说知道所厌恶的人，正表明他没有权变。君主不只是不能预见祸难，有时也不能决断制裁。如今昭公明知高渠弥的罪恶，却拖延惩治而不诛杀，使高渠弥心怀怨恨，惧怕死亡而侥幸图谋，所以不免被杀，这正是昭公报复怨恨不够过分的表现。有人说，报复怨恨过分，就是用大诛杀来报复小罪。用大诛杀来报复小罪，这是刑法中最严重的错误。刑法的祸患本来就不在于诛杀的对象本身，而在于结下太多的仇敌。因此晋厉公灭掉三系，而栾书、钟行衍发难，郑子都杀死伯选，而石鼎引发祸乱，吴王诛杀伍子胥，而越王勾践成就霸业。那么魏侯被驱逐，郑灵公被弑杀，并不是因为楚师没有被处死，公父没有受诛杀，而是因为不该发怒时却有了怒色，不该诛杀时却有了诛心。如果愤怒施加于应得之罪，诛杀不违背人心，那么即使积压怒气又有什么害处？那些尚未即位时就有罪，即位之后因就罪而诛杀，齐胡公就是这样被灭亡的。君主对臣子这样做尚且会有后患，何况是臣子对君主这样做呢？诛杀已经不当，却又抱着铲除一切的心思，这就是与天下人为敌了。那么即使被诛杀，不也是应该的吗？卫灵公的时候，糜子瑕在魏国得宠，有个侏儒夜见卫灵公说，我的梦应验了。灵公问，什么梦？侏儒说，梦见灶是见到了您的征兆。灵公发怒说，我听说人主会梦见太阳，为什么见到我却梦见灶呢？侏儒说，太阳普照天下，一样东西不能遮挡它，人主普照一国，一个人不能拥蔽它，所以将见人主的人会梦见太阳。至于灶，一个人在那里烤火，后面的人就看不见火了，或许有一个人拥蔽了您吧。那么我虽然梦见灶，不也可以吗？灵公说，好。于是赶走了雍租，斥退了糜子瑕，而任用司空狗。有人说，侏儒善于假借梦来阐明为君之道了，但是灵公不理解侏儒的话，赶走雍租，斥退糜子瑕，而任用司空狗，这是去掉所喜爱的人，而任用所认为贤能的人。郑子都认为庆见贤能，却被他拥蔽，燕王哙认为子之贤能，却被他拥蔽。去掉所喜爱的人，而任用所认为贤能的人，未必能避免被一个人烤火。不贤的人拥蔽君主，不足以损害明察。如今不明白情况，却让贤能的人拥蔽自己，那就必定危险了。有人说，去掉喜欢吃菱角，周文王喜欢吃菖蒲腌菜，这些都不是正规的美味，但两位贤人却崇尚他们，所以味道不一定美。晋灵公喜欢参无序，燕王哙认为子之贤能，这些人不是正派人士，但两位君主却尊重他们，所以所认为贤能的人不一定贤能，不贤却当作贤人来任用，和因为喜爱而任用是一样的。如果贤人确实是贤能而加以举用，与任用所喜爱的人情况不同。所以楚庄王举用叔孙而称霸，商纣王任用费仲而灭亡， 这都是任用所认为贤能的人，而事情结果却相反。燕王哙虽然举用了所认为贤能的人，结果却和任用所喜爱的人相同，魏国怎么会是这样呢？可见诸如的话未必正确。君主被拥蔽却不知道被拥蔽，等到发现之后才知道被拥蔽，所以斥退拥蔽的臣子，这是已经明白情况了。说不明白情况却让贤能的人拥蔽自己，就必定危险。如今已经明白情况了，那么即使有人拥蔽自己，也必定不会危险了。